也被赐亲，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所以我想现在大概很少人会在这个节日的时候会被赐亲啊，当然也是需要了，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刻的一个感觉啊。那么这次秉真回台湾去奔丧这件事情，我也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对于这个世宗他们家的一些的帮助，那么实在是看见在主里面彼此的互相帮助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昨天我送完我儿子去参加这个 cross country 的比赛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小女儿呢，她正好在看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呢是描写一个在冲浪的人，他在冲浪的时候呢他的一只手呢被鲨鱼呢咬断了哈、那么我想可能许多人都有看过这部的电影。那么在那部电影里面呢，他就问说，神为什么要让他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他到底有什么好。那么我相信这个跟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打开圣经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到你的面前来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将你的话语的亮光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能够成为我们众人帮助。主，我们将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666页，简体字是410页。诗篇第十六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相信我们应该都问过自己，或者是被别人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神有什么好？神有什么好？当你在面对别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会如何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会回答说，神是慈爱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另外也有些人可能会回答说，神会赐给人平安，赐给人喜乐，神会医治人的疾病，还会帮助人解决人的问题。虽然说那么这些的回答都很不错但是每当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呢却是又再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每一次当有一些天灾，像是海啸，像是地震，像是火山爆发、暴风这些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像 还有有一些的人祸发生，像是种族的大屠杀、恐怖袭击的事件，甚至于啊这个经济的不景气的发生。那么这些重大灾害来临的时候呢，那么许多人又会开始问神有什么好？如果神真的好，他又有全能的话，为什么容许那些灾难的发生？如果神真的是爱世人，为什么会让世人经历到各式各样的这些痛苦啊？所以就是因为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存在的啊这些好像让我们无法理解的一些问题。所以呢，通常呢，我们人是在啊比较平顺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来说神有什么好。但是一旦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开始来怀疑神的美善，甚至于否定这个神的美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人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的美善。所以当人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喜好来看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就看不见神的美善。今天一般人之所以会认为神是美善的，通常呢是因为神照人的意思来成就事情。所以如果今天神没有照人的意思来成就事情啊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来呢，许多人就不觉得神有什么好。然而神真的只是在啊让人在一切平顺的时候啊一切都照人的意思做的时候才是美善的吗？今天如果神让人经历到一些苦难，那么就表示神是不好的神吗？难道神不能够借着苦难或者是在苦难当中让人来经历到他的好吗？今天我们就是要借着诗篇第十六篇的这一篇经文来思想神有什么好啊。我们刚刚都已经读过诗篇第十六篇的这一篇的经文啊。你想如果有人去问大卫说神有什么好，他会怎么样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啊，从今天的经文的内容来看呢，他应该是会回答啊，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由此可见，大卫认为神好，是因为神是他一切好处的源头。既然神是大卫一切好处的源头，那么对大卫而言，当然神是好的啊。不然的话，大卫得到这么多的好处，他哪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呢？那么为什么大卫在这里可以说神是他一切好处的源头呢？从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啊是他的主，神不只是大卫的主，神其实也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啊。所以啊，如果我们啊翻到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啊，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啊，因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如果我们再继续去看雅各书一章的十七节，在那里就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乃是一切好处啊，好处的这个源头啊，神是一切好处的源头。那么你说神好不好呢？啊，当然是好，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好处可言。然而神给人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神给人的好处跟人所想象的好处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么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那么当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啊，我们不是很确定大卫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写这首诗的。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一点，这是在大卫经历到神啊许多的事情之后，他认定神啊是他一切好处的源头的时候来写这首诗的啊。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啊大卫的生平啊。从大卫的生平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么他就被高为王，但是他被高做王之后并没有马上做王，啊，他还是回去继续做这个牧羊的工作啊。这个牧羊的工作呢是既辛苦又危险啊，晚上要看守羊群，还要面对猛兽的攻击啊。后来呢，我们看见他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立功，可以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去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呢， 那么他又遭到当任的这个以色列王扫罗的嫉妒还有追杀，所以呢 在那段时间你们看见他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啊。你说神高大卫作王，这是不是好处呢？我们可以说这是好处，但是神容许这许许多多的苦难临到大卫的身上呢，那么这对大卫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说苦难发生在他的身上也是一个好处吗？我相信每当我们把人的苦难跟神的这个美善摆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那么许许多多人都会觉得这好像是互相冲突的事情，是令人难以理解也难以去解释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想法是，如果神是美善的，那么就不应当让人遇见苦难，特别是信神的人更应该是如此，对不对？不然的话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我们为什么要信神呢？信神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然而当人这么想的时候呢，其实是人对神的美善的这个误解，因为神的美善呢并不等于是神不会让人遭遇到苦难，因为如果因为神的美善就不会让人遭遇到这个苦难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救赎因为父神也就不能够让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在世上受苦受难成就这个救恩。所以人的苦难不但不能够用来说明神的不好，而且有时候还可以让我们看见其实是于人有益的，只是许多时候我们人自己想不通而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自己的想法硬生生的套在神的身上我们必须要知道神许多的事情其实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呢，先知以赛亚才会在以赛亚书55:8-9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而且保罗在罗马书8:28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由此可见，对于那些爱神的人而言呢，不管别人所认为的好事或不然是遇到人所认为的好事或者是坏事，那么神都可以让他成为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事情。那么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那么我们只能用信心来领受这件事情，这是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来解释清楚的那么我们所信的神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你说神好不好呢？当然是好，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不只是会遇到好的事情，我们也同样的会遇到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将这些通通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看见不管是好事坏事，那么最终都可以成为对于我们有益的事情。那么虽然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随便做或者是无所谓甚至于去做一些坏事，要来看神会不会把这个变成好的事情其实当然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么已经不是爱神的人了这不是爱神的人所会做的事情。另外呢，我们也不能够在人遭遇到一些灾难的时候呢，用万事互相效力去安慰人以前呢，就有一位弟兄呢，他出了意外去住院那么当他 出院之后呢，那么遇到一位属灵的长者那么他一见面就跟他说，弟兄啊，受苦是与你有益的虽然这好像是圣经里面有讲到的但是呢 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还跟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那么他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呢，反而呢是让他更加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应用啊，不要一碰到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么这句话只能够他自己去领会。那么以前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他叫做 Charles Swindoll 啊，他年轻的志向呢是要做这个机械工程师，所以呢他就拼命读书。当他完成学业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妻子啊 Cynthia 结婚啊，而且在休斯顿那个地方呢的郊区呢买了一间小的房子啊，而且在教会里面开始的参与服事。那么他自己是领唱，他的太太是司琴啊，这样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美满的婚姻生活，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生活。他想他的人生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度过他的一生。但是没有想到当时有一个后备军人的这个法令，让他必须要至少啊在军中服役两年，而且服役完之后还要做四年的后备军人。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想呢，虽然啊不是他所想象的，但是他想应该很快就过去，所以对他的生活应该是影响不大哈。但是呢，谁知道这一切呢都不在他自己的掌握之中。后来呢，他就被啊调去一个离他家哈，他本来还想啊是在美国哈，离他家大概7000英里以外的一个南太平洋上的啊小岛啊。那么那时候他跟他的妻子都觉得啊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就好像是一件从天上掉下来的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他认为神知道他的计划，而且他所想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啊，也没有任何违背神的心意的地方。他想要珍爱他的妻子，他想要有一份他喜爱的工作，好好的工作赚钱，他想要抚养近前的后代，他想要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些的服事可以容神一人啊。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没有办法理解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让他的环境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啊。所以那时候他就越想心里越不舒服。但是呢，就在他前往这个驻扎地的这个途中，他读了他哥哥哈，也是一位宣教士哈，他给他的一本书叫做 True Gates of Splendor 哈，啊，中文不晓得怎么翻，暂时呢就把它翻成啊通往荣耀的途径哈。那么这是描写在1950年初的时候，那么有五个宣教士要向在这个南美洲厄瓜多尔亚马逊丛林内啊，有一批啊与世隔绝的这些印第安人啊，他们被称为奥卡族人，我相信许多人都应该听过他们的故事。那么他们五个人要向这些啊从来不跟外界接触的人传福音啊，但是呢却被他们所杀害的。那么虽然这个故事呢，那么他以前也听过啊，但是呢当他再一次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就看到神在他们五个人身上的这个工作。那五个人呢，他们不但是完成了大学学业，而且他们也完成了这个语言的训练，所以他们已经是一个 ready， 一个是完全可以上工厂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却在他们还没有跟里面的人真正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遭受到他们的杀害。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好呢？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啊，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什么益处可言。但是呢，当 Charles Swindoll 他在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就看见神是在最适当的时间啊，选择最适当的地点啊，把他们召聚在一起来完成这一件啊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不但使后来这些奥卡族人啊，他们信主，而且呢，还让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都受到他们的鼓励，受到他们的影响。那么虽然是如此啊，他从这件事情看见神的美意，但是呢，他还是这个还是不能够解决啊这个苏印度当时的这个困惑啊。不过呢，他却已经开始接受神对他的带领啊。神为什么把他从美国带到那个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那么当他开始在那里生活之后，他才发现啊，原来这是神对他信仰的一个考验啊。那么这也是神对他将来传道生涯的一个训练啊。渐渐的，他看见神啊对他带领，对他的带领，他看见神的美意。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会打乱了我们的生活，会打乱我们原本美好的计划，而且呢，甚至让我们开始怀疑神到底有什么好，甚至于去埋怨神。但是如果我们也能够看见神是一切好处的源头，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如意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真的能够啊去相信神的美意啊，能够啊接受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你能够相信神是你一切好处的源头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啊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还有什么好处的源头呢？是你的家人吗？是你的老板吗？还是其他的人事物呢？今天不可否认的，我们都可以从其他的一些人事物那里得到一些的好处啊，像是啊助我们一臂之力，或者是给予我们一些财务上的支持，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的问题啊。但是表面上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别人给我们的好处，但是事实上啊，他们所拥有的这些才能，他们所拥有的这些资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人所给你的好处岂不是也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吗？啊，另外我们也看见有些人去拜别神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假神啊，有时候我们看见也会有灵验的时候哈。那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也是好处啊，对不对？你求的他给你的啊，但是事实上啊，这样的结果呢，却是让人更加的远离神。我们看见啊，远离神呢，就是远离的好处的源头。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事情还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啊，当然不是。所以在这里第四节上半节的经文，大卫才会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人如果想要从别的地方得到好处，那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是一切好处的源头。所以今天除非是神透过别人来带给我们这些的好处，不然的话啊，我们而言就没有什么是有好处可言的。弟兄姐妹，大卫说神好，不但是因为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而且啊，他也是持守他所得到的这个好处的人。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好处到底是谁在帮你看守的呢？是你的另外一半吗？啊，还是你的家人？还是银行？还是股票市场？啊，还是保险公司呢？其实今天不管是谁啊为你来持守呢，那么都是不可靠的。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他将自己所得的这些东西呢，交给他所信任的人去啊保管，但是最后呢却被他出卖了啊。那么就算那个人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但是因为人的有限呢，我们也看见啊，这个人未必能够为他持守。但是如果神来为我们持守的话，那么就不一样的，因为神不但是信实的，而且他是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是 啊，大卫亲身的经历，我们看见啊，神所给大卫的一切好处呢，那么都是不会被抢走的啊。我们看见啊，许多人嫉妒大卫，因为神给他许许多多的好处，想要从他的手中把神给他的好处夺走。但是我们看见最终呢，都是蒙神的保守，神啊为他持守。虽然如此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卫所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呢，那么并不是别的人事物，乃是神自己。所以在这里他才会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那么这跟一般人啊常常只是在求神给他好处啊，不忘记了那位赐给他好处的这个神呢，那么其实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今天你是要神的好处呢，还是你要那位赐给你好处的神呢？啊，做一个选择。可能有的人啊都要，哈哈，太聪明了。但是如果你只能选择一样，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啊，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故事，也以前也讲过啊。那么就是讲到有一个大富翁，那么他邀请了一群孤儿院的小朋友到他家里面去做客。那么当他招待完这些小朋友之后呢，那么在他们离开之前呢，他很慷慨的让每一个小朋友呢都可以在他的家里面选择一样他所喜欢的东西作为礼物带走。啊，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呢，那些小朋友就很快大家去找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啊，要把它带走。那么只有一个小朋友呢，那么他没有拿任何的东西啊。那么那个大富翁就问那个小朋友说，你是不是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啊？啊，他说不是。那么大富翁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么你到底喜欢什么呢？啊，他就指着那个大富翁，他喜欢大富翁，他选择的就是大富翁。你说他选的好不好呢？当然是好啊，因为如果他选一件礼物，那么他所能够从大富翁那里得到的，那么好处最多就是一件礼物。但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大富翁，啊，他所能够得到的好处呢，就是呢，啊，那个大富翁所能够给他的好处。那么这个当然是比一件礼物要好的太多了吧。同样的，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神自己这件事情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神的生命连结，我们能够在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啊，这样一来呢，我们也同样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他所要给予我们的一切的好处。弟兄姐妹，神说这个啊，大卫说这个神好，那么不仅是因为神是他一切好处的源头，以及神是会为他持守他的一切的好处，而且呢，也只有神能够让他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到现今的广告跟啊这个几十年前的广告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或者是有什么相同点？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现今的广告跟几十年前的广告有一个共同点，那么就是它会刊登一些有关于人身上所需要的一些基本啊生活日常生活的这些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人的基本需要在几十年前一直到现在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多大的改变。以前的人需要吃需要用才能够生活，现在的人也是需要吃需要用才能够生活。然而以前的这个广告跟现在的广告最大的不同呢，就是现在的广告里面呢，奢侈品的广告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促销的成分啊越来越大啊。以前的广告通常只是让你知道呢啊在什么地方你可以买到什么样的物品啊，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现在的广告啊，它是要制造人的需要，它要让你觉得让你对现在你所拥有的感到不满足，所以你必须要买了它这个东西之后，你才会感到满足。那么当你去这样去做的时候， 真的能够得到满足吗？当然不是。今天当你买了这个产品之后呢，明天他又推出另外一个新的产品，到时候他又做那个广告说你非买我这个产品 不可，不然呢你就不会满足，所以你就乖乖的又买的那么你想当人这样的追求的时候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吗？当然是 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循环但是当我们来追求神的时候，神所给予我们的乃是一个生命的连结，就像你把水龙头接到这个水源一样，就像你把那个电的插座接到那个电源一样那个活水的泉源不断的涌流出来浇灌在你的身上，那个电源不断的充电在你的身上充电所以我们的生命当然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当然是一个不会缺乏的生命。那么这样一来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保罗即使在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仍然告诉我们说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的旅程里面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呢？当你去追求这世上的人事物的时候，那么你想从其中得到这个满足，但是越追求呢是越不满足，但是当你转过来追求神的时候，你越追求越满足。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领受神所要给予我们的好处呢？如果我们要领受神所给予我们的好处，我们就必须要来投靠神。那么有许多人会想说，神又看不见摸不着我知道怎么投靠人，但是要怎么样来投靠神呢？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如果要来投靠神呢，那么除了要相信神之外呢，另外就是要来求告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其实当我们去投靠人的时候，岂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吗？只不过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是全能的，所以神可以让人来投靠，但是人呢，我们是未必能够让我们投靠另外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只是好像一个乞讨、一个施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的时候，我们是在跟神建立一种关系，我们借着这个祷告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借着这个祷告祈求，我们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来交托给神，以至于最终我们能够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能够借着祷告祈求将自己来交托给神的时候，神自然就会将他所要给予我们的好处来赐给我们。所以当你来投靠神的时候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近你越常在神的面前你越是以神为你生活的重心你越是将神摆在你生活当中的地位，那么一来呢，你所能够领受到神所要给你的好处也就会越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要领受神给予我们的好处这并不是有什么规条可循，好像你做一什么什么，做了二什么什么，做了三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乃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以前呢，有一个暑假，穆迪呢到他的弟弟的这个农场去拜访。那么当他弟弟拿着这个盐去喂这个羊吃的时候呢，穆迪他就注意到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只羊呢 他立刻的来到他兄弟的面前啊，所以他就得到他所需要的盐，他很快的就得到他所需要的盐，然后他又用他的嘴巴呢，从他的口袋里面呢这个取了一颗苹果。但是呢，其他的这些羊呢似乎有点怕他的兄弟所以他们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目的就问他的弟弟说兄弟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他的兄弟就解释说，那只羊呢从小呢就是被他当作像宠物一样的养大的是宠物羊不是宠物狗也不是宠物猪，就是宠物羊，所以呢一点也不怕他。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多与主亲近，我们跟主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像那只羊跟那个主人的关系一样，我们也能够像那只羊能够多得到主人所要给他的好处今天虽然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重要性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也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呢他是从来不会吝啬而不将他所要给予我们的好处给我们的，只是呢我们是否愿意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来投靠他的话，那么今天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能够领受神借着这个环境所要给予我们的好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能够领受神所要给予我们的好处呢，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在于神，乃是在于我们自己今天如果我们选择来投靠神，那么神当然会将他所要给予我们的好处赐下来，那么这是历世历代以来的信徒都可以见证的事情Louisa Stead 他是在1850年出生在英国这个 Dover 这个地方，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深深的感受到神要呼召他出来做宣教士那么在1871年的时候他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住在俄亥俄州的这个辛辛那提，那么在1875年他跟Stay 的先生呢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叫做 Lily 当这个女儿4岁的那一年，他们全家到这个长岛滩的这个地方呢去野餐，那么在那时候突然听到一个男孩子在海中呼叫的声音，那么 Stay 的先生他就跳入这个海中要去抢救那个即将溺毙的这个男孩，那么结果不幸呢被他拖下去双双溺毙。事后不久，路易莎跟他的女儿呢他们就到南非去做宣教师，那么当他在遇到这件生命中那么最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他写下了一首诗歌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那么以他当时的处境看来呢，如果他不要觉得他所信的神不好的，那么已经算是不错了，那么他怎么还可能会觉得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呢？如果不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仍然能够借着诗歌来颂赞神，来见证神的美好呢？弟兄姐妹，今天当你知道神有多么好时，你愿意，你是否愿意来顺靠来投靠他呢？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大卫一样的来投靠神并且我们都能够跟大卫一样的来经历到神的好。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一同起立。 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将主耶稣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一切所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看见啊主你的美善，我们都能够看见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所得的你要为我们持守。主啊，求主你真的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做这样引导带领的工作，叫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充满啊属天的平安喜乐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请大家仍然站立，我奉献文献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喂养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谢谢你给我们每日的供应，我们愿意把自己所得的一部分拿出来放在你的圣殿面前作为圣功的使用。主啊，求你洁净悦纳我们的所做的奉献，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你悦纳。主啊，感谢你今天保守我们的聚会和保守给我们的所有的信息，求你继续我们同在。感谢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